今年二月，缅甸发生政变，西方民主国家先后对缅甸军政府进行谴责，而且是采取制裁的措施，但是到而家未正式认同任何一方为缅甸的领导人。中国驻缅甸大使就在本月初与发动政变的军方将领会面，说他是缅甸领导人。自从缅甸发生政变到而家已经超过四个月，以美国为主的西方民主国家先后对缅甸军政府提出谴责，而且采取了各项制裁措施。虽然是这样，美国到而家未有正式承认任何一方是缅甸的领导人。政变之初，中国的态度暧昧，没有明确的表态，但是6月5日，中国驻缅甸大使陈海，他是与发动政变的军方将领敏昂莱在内比都举行会晤。中国驻缅甸大使馆的声明更加说敏昂莱是缅甸领导人。在此之前，中国只是称呼敏昂莱是国家管理委员会主席或者是国防军总司令。中国外交部部长王毅紧接着在主持纪念中国东盟建立对话关系30周年的特别外长会议的时候，是特别针对缅甸局势讲述了中国的立场，强调要避免单边制裁和不当介入。这一系列的动作不禁令人思考，中国是否已经承认军政府是缅甸的合法政权。前澳大利亚驻缅甸大使蒙勒许大学教授考柏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说，目前就断定中国承认缅甸军方是缅甸合法政府是为时过早。他认为中国的举措更多是出于经济利益，例如工厂被销毁、经济机会减少、反华情绪高涨等。此外，政变导致武装部队和少数民族武装组织之间他们的冲突是激增，亦都是希望边境稳定的中国所不乐见的。
It's difficult to make a judgment of whether China prefers a military government or a civilian government. Really, China's interests in Myanmar are not so much political.
考柏说其实很难判断中国究竟比较倾向军政府还是民主政府，因为中国在缅甸的利益考虑并非政治性。中国重视长达约2000公里的中缅边境的稳定，亦都重视缅甸内部的稳定，因为中国的企业在缅甸有大量的经济活动、投资与工厂运作。特别是中国在缅甸的一带一路的项目非常之多，其中最大宗的是中缅油气管道从云南一直通到若开邦，绝对是中国要保护的投资的重点。所以中国与军政府保持良好关系，其实是从根本的双边经济利益考虑。缅甸军方今年二月初发动政变，逮捕了昂山素姬和他所领导的全国民主联盟的众多议员。与军政府相比，昂山素姬领导的民主政府与中国的关系是更加密切。中国在缅甸的最大的一带一路项目是中缅经济走廊，将缅甸的港口与云南省相连。这个在昂山素姬主导的政府的时候提出的项目，一旦完成，中国西南省份的贸易可以不必通过马六甲海峡而直通印度洋，从而大幅提升中国在印度洋的战略优势。2020年初，习近平访问缅甸，签署了33项协议，宣布要加速中缅经济走廊的建设。缅甸军方对于中国的一带一路项目不如民主政府咁热衷。几年前，中国投资的另外一个大型计划——密松水力发电厂工程，在军政府主政的时候提出，但是因为种种争议与反对声浪，政府宣布停建。一部分原因是军方不想过度依赖中国，中国要求赔偿到而家是未果。除此之外，缅甸军方与边境少数民族武装组织的交战始终未断，军方怀疑这些组织的武器是由中国提供的，而缅甸军方又向俄罗斯采购武器，因此中国与缅甸军方的关系不如他们是与民主政府的稳固。台湾淡江大学教授、东南亚与南亚协会理事长林若愚就认为，其实中国希望对民选与军方政府都保持良好关系，目前与军政府的频繁互动是出于过往的关系与利益考虑。他对美国之音说，
去年元月的时候，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曾经访问缅甸，跟缅甸的高阶的领导国务资政嘛，翁山书记互动也是相当良好。
他说去年一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曾经访问缅甸，与缅甸高阶国务资政昂山素姬互动相当良好，而大概自1962年内温将军掌权以来，中国和缅甸军方关系就很良好。另一个原因，中国与缅甸维持良好的情谊亦都合乎中国的国家利益，而东盟方面亦都没有同反军方的影子政府有太多接触，所以中国已经表示缅甸领导人的地位是相当稳定。 王毅在1月訪問緬甸的時候，就分別與昂山素姬和敏昂萊會面。直到目前，加拿大、美國、歐盟、英國等陸續發布各項的制裁措施，包括凍結緬甸軍方或者相關聯的個人或者實體在該國的資產，停止合法潛水人士入境和旅遊簽證，禁止國內個人、企業與實體直接或者間接提供可用資金給潛水的人士和進行商務往來。美國財政部在4月又對軍政府下重手，將兩間緬甸木材與珠寶國有企業納入貿易的黑名單，阻斷軍政府的金流。美國國務卿布林肯說，美國將會繼續瞄準緬甸軍政府的資金的渠道，更將繼續支持緬甸人民拒絕政變，呼籲緬甸軍政府停止暴力，釋放所有被不公正拘留的人，恢復緬甸的民主道路。緬甸駐聯合國大使葛莫敦更加在5月初呼籲美國再加重對軍政府制裁，目標鎖定國有石油、天然氣公司和銀行。自從今年2月初緬甸爆發軍事政變之後，緬甸駐聯合國大使葛莫敦隨即宣布與軍人政權切割，同時要求國際社會立即終結政變。考柏認為這些制裁是固然必要，卻是無助於改變緬甸的內政。
For a long part of Myanmar's history, the military has been in charge, and many countries around the world have imposed sanctions.
他說軍政府在緬甸主政早已行之有年，即使很多國家曾經施以制裁，但因為制裁並非全球性，而緬甸本身獨立性太高，所以軍政府把持權力的情形一直沒有改變。因此很多人提議持續加強制裁施壓，使軍政府落台，現實是不可能發生的，反而有可能傷害到緬甸人民。針對軍方特定人士的制裁就可以避免傷及緬甸國民，表達民主國家對於民主體制的明確支持，對於在緬甸國內持續抗爭的人民會起到鼓勵的效用。但是以緬甸的狀況，這些制裁還是會流於象徵式，無法帶來內部的改變。分析人士說，以過去的歐美國家制裁緬甸的歷史來看，證明了普遍性的經濟制裁對軍方未起作用，卻是嚴重影響民眾的生計。軍方握有權力，因此足以找到替代方案，甚至可以壟斷很多自然的資源，卻讓一般的國民的生計落入困境。另一方面，亦都會迫使軍方更加尋求與中國經濟合作，直接衝擊歐美企業商業利益，造成西方國家在價值觀和經濟之間面臨取捨。對於緬甸的軍事政變，一些分析人士認為中國將他們的戰略利益放在首位，現在已經承認軍政府是緬甸的合法政府代表，而在以價值觀為基礎的外交和美中競爭加劇的時代，西方民主國家必然需要思考如何平衡他們的戰略利益和規範的原則。美國和澳大利亞等西方國家在現實主義和理想主義當中難以平衡，因此在承認緬甸暴力和不民主的權力轉移和是否繼續對軍政權實施制裁問題上仍然猶豫不決。林若如認為，美國與西方民主同盟國家擅長處理這種理想主義和現實主義之間的平衡，不單止拜登政府長期熟悉外交政策，對於和平、民主、人權的堅持並未改變或者退讓，而包括七國集團的民主盟友亦都了解美國的利益所在，因此不會搖擺不定。
在歷次的大選中間，翁山書記所領導的反軍方比較反軍方的聯盟還是每次都勝利。
他說在歷次大選當中，昂山素姬所領導的反軍方聯盟都是每次是獲得勝利，所有的西方聯盟也都了解緬甸國內的民意是支持民主的力量。我們都看到拜登政府上台以來就一直與西方國家合作，而美國長期的這種普世價值應該還是會堅持下去，因此這些西方國家在技術上可能會有所遲疑，但是對於長期在政策的選擇上還是會站在美國的這邊，所以可能要等到七國集團正式開會才能夠確知美國與西方聯盟在技術上的操作問題。在2015年至2019年期間擔任澳大利亞駐緬甸大使的考柏見證了民主政黨在自由選舉當中大勝，讓緬甸逐漸走向進步的民主體制。他根據外交經驗提出其他的看法。
Rather than as in some form of geostrategic competition, Myanmar has traditionally.
他說緬甸不是地緣政治的競技場，獨立之後就一直是不結盟國家，現實主義意味著美國和其他國家在制定對緬甸的政策和行為的時候，必須先認同緬甸作為一個國家的主權和獨立的方式，否則對實現所追求的任何理想都會適得其反。在他看來，西方民主國家的現實主義和理想主義之間存在的是有聯繫而不是權衡，在緬甸的例子上也是這樣，所以他認為在緬甸鼓動某種緊張局勢或者進行代理人戰爭是錯誤的。緬甸的政變的起源是內部，他的解決辦法也必須經由內部。他提醒說，澳大利亞等民主國家承認的是國家而不是政府，事實也都證明到目前為止，無論是西方還是中國都未有帶頭試圖推動政變雙方的對話，而是東盟正是發揮這個作用。針對緬甸的政變，東盟外長不單止3月初與軍政府舉行視頻會議，東盟更加在4月緊急召開高峰會，通過要求緬甸應該立即停止暴力，相關各方應該是展開建設性對話等五點共識。考柏認為只有東盟有機會幫助解決緬甸政變的問題，其他民主國家必須避免批評東盟，而需要支持東盟推動調解的努力。東盟不是以施加壓力於成員國解決紛爭，而是靠協商和說服。要解決緬甸的問題，第一步是讓雙方是接受促進式的仲裁，而東盟國家有相當的經驗。他說大部分的東盟國家都有軍方介入政權的經驗，因此對緬甸的情形會有更多的理解與同理，而這個是多數西方民主國家少見的，這個對緬甸就是較能接受的仲裁者。緬甸的政變是起於內部，唯一可能有效的解決方法就要由雙方願意對話並且接受仲裁而達成協議，而不是以外力強行改變，而這個仲裁角色只有東盟是有條件扮演。林若如贊同這個說法，他說東盟長期採取互不干涉原則對外事務保持中立，但是在今年4月的東盟高峰會當中決定希望緬甸軍方能夠釋放昂山素姬和總統，並且是主張由東盟成立的緬甸特別委員會來到處理，足以是見得東盟解決的誠意。雖然東盟的決議沒有強制力，但是已經是對於緬甸軍方是形成壓力。
東協的秘書長也已经跟缅甸的军政府的头头像敏南矮已经有一些对话，那希望来好好的来处理。好，包括
他说东盟的秘书长已经与缅甸的军政府领袖敏昂来展开对话，希望好好处理，而包括军方与反对军政府并且支持民主力量者的对话，而且必须承诺尽快处理未来大选相关事宜，以及军方是否能够维持未来缅甸国家内部安全的问题。未来的经济发展，未来民主程序的维持，都是授权给东盟的缅甸特别委员会处理，而且敏昂莱亦都讲过会好好处理缅甸内部事宜。考柏表示，东盟协助解决缅甸政变问题并不可能是迅速地收效，亦都不能够保证是一定成功，但这个是唯一的办法，所以西方民主国家需要持续支持。美国之音地记者向宁在台北报道。